请弟兄姊妹，我们尽量能够往前坐，所以第一排这边弟兄这里还有位置，我们可以先往前补满。好，那弟兄姊妹，抱歉，因为我还在感冒，所以我还是戴着口罩。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篇的导言备讲。那在开始第三篇以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一篇、第二篇，还有今天要说的第三篇这三篇的关系跟他的这个负担。在第一篇我们说到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以及神所启示的神圣三一。弟兄们给我们三个关键的词，第一个是人的合作，第二个是神圣的三一，第三个就是神的国。那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那人与谁合作呢？就是这个神圣的三一合作。那最后呢，要带进一个结果，就是带进神的国。好，所以到了第二篇，神就得着了一个人的合作，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哈拿，就有哈拿的执事，就是借着哈拿的祷告而产生出撒母耳，就是第三篇的信息。好，那撒母耳他是一个绝对奉献出来的拿细耳人。好，我们若渴望做撒母耳，若渴望做拿细耳人，我们就需要第三篇，从撒母耳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好，所以我们一同把第三篇的篇题我们再读一次，从撒母耳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好，你可以把这三个关键的词画起来，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好，那这一篇一共有七个大点，它的思路不太容易串。好，我们先这样，我们先一同读，跟两两身旁的读第七个大点，然后我们稍微知道一下下面五个重点，分别说到撒母耳是哪五种的身份。地上代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撒母耳以五种身份供，主拿细耳绝对奉献给神，使神得以完成他的经纶。作为敬拜神、讨神喜悦的祭司公职，顶替臣服并堕落的祭司之分，忠心的代表神。设立并建立君王，阿们。好，第七大点说到，它是一个总结的话，讲到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他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他以五种身份供职，第一种是什么呢？拿细耳人。第二呢？祭司。第三，伸言者。第四，他是士师。第五，他是祷告的人。在头一篇也说到他是以四种身份，那这里差在哪里？就差在第五种，他是作为一个祷告的人。好，那我们来看在这一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撒母耳做这五种的身份。好，首先我们来读第一大点，属于亚伦家，就是神所命定为祭司的家。撒母耳不是身为祭司，乃是凭细耳为祭司。神 Amen。 好，我们可以把做凭拿细耳人的愿这个画起来。好，然后第二大点我们再一同读。 末的时候，亚伦家的祭司职分已完全堕落，但神预先看见这光景，做了一个补充，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就有民数记六章拿细人。好，我们同样把拿细人点画起来。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三十五页，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都讲到撒母耳做拿细人供职，他是绝对奉献给神。好，好，我们再来读第三个大点。阿们。好，第三就说到这个撒母耳，他奉献出来以后，他就在谁面前呢？在以利面前。那以利是谁呢？哎，他是祭司。所以第三十五页第二大点就讲到撒母耳作为尊重神、讨神喜悦的祭司供职，忠心的代表神行动。好，然后第四个大点，撒母耳是转移时代的人，将时代转到国度连同君王职分的时代。这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大事，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大事。好，我们特别要把将时代转移到国度连同君王职分的时代。好，这个也是三十五页第二中点后面讲的，他设立并建立君王。好，所以第三、第四站都看到我们撒母耳作为祭司来供职，忠信的代表神行动，设立并建立君王。好，我们再读第五大点。撒母耳不仅行事、生活和工作，也是照着神。撒母耳的所事和神的心乃是一。为这缘故，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这位照着神的人，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好，我们再读三十三页隔壁第三小点。撒母耳认为不为神的百姓祷告，乃是得罪耶和华。神的选民是他私有的珍宝和产业。好，下面撒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同读。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和正的道路指教你们。好，我们再回到三十五页，这是在第五个终点。撒母耳作为祷告的人供职，他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与神是一。好，这是第五大点。好，我们再来读第六大点。神开始了新的时代，兴起撒母耳这年轻的拿细耳人做忠信的祭司，顶替堕落的祭司职分。好，还有第下面的第三终点，神借着建立撒母耳，在被拔高的伸延职分里做伸延者，将他的话供应给他的选民。神也借着兴起撒母耳做士师，施行他的权柄，治理他的百姓选民。好，这个就是第三终点跟第四终点。好，讲到撒母耳做神所确立的伸延者供职。好，他顶替老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话语。还有第四终点，他的第四个身份，他作为在君王职分之实际里的士师，好来审断百姓。好，然后就有第七个大点讲到总结，他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好，所以我们就从第七个大点下面这五个身份，我们能够来再串一次这七个大点。好，首先这里说到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他以五种身份供职。所以在第一跟第二大点，我们看见撒母耳作为拿细耳人供职，他是绝对奉献给神的人。好，然后他开始供职呢，他就在这个以利面前，好，作为尊重神、讨神喜悦的祭司供职，他忠心的代表神行动，设立并建立君王。好，然后第五，撒母耳作为祷告的人供职，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与神是一。 好，第六，他也作为神所确立的伸言者供职，顶替老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话语。他也作为士师在这里审断百姓。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两两这样对讲一下。阿们。好，我们是不是能请一组姊妹自愿奉献的拿细人讲一下这七个大点，就照着我们刚刚的操练，一组姊妹。阿们阿们，感谢主。好，姊妹我都对。阿们，有没有一组姊妹来起来操练一下？好，那就美善姊妹这一组哦。阿门，感谢主。
阿门。对，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示意的人。
阿门。
阿门，他就是这个有五种的身份来供职。
阿门。
对，在第一大点到第二大点就看见拿细耳人的愿。
阿门。
自愿奉献的人。
阿门。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然后，在第六大点，就看到这个才开始的这个新的时代。
阿门。
就是这个祭司来顶，就是拿细耳来顶替这个祭司的职分。
阿门。
这个伸言者来加强拔高。
阿门。
这个君王的职分。
阿门。阿们，阿们，感谢主。阿们，没问题，多讲几次就会越来越熟练。好，我们来，好，来到第一个大点。好，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撒母耳属于利未支派，但不属亚伦家，就是神所命定为祭司的家。撒母耳不是身为祭司，乃是凭拿细耳人的愿成为祭司。好，那这里开头我们就要知道，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拿细耳人的原则，在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那这里呢，第一大点是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出身，他是属于利未支派，但不属于亚伦家，所以他不是身为祭司，他是凭着拿细耳人的愿成为祭司侍奉主。所以我们可以看26页上面的引经，在带上六章三十四节那里讲，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那后面往下就一直往上去，以利加拿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到了最后一节三十八节，后面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所以撒母耳是什么支派？是利未支派。 好，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三十八节前面，可拉，好，可拉是，好，可拉出现在这里，指明这个撒母耳他也是可拉的后代。好，可拉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那里他是背叛的人，但是神竟然能够从这个可拉的子孙中兴起一位撒母耳。好，所以这完全不在于我们的出生，我们的背景，完全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拿细人的愿。所以这次我是很宝贝，听说这个我接触一下这一次去台南参训的学员们，他们有从长荣毕业的，有从嘉耀毕业的，有从成大毕业的，所以你看见这不在于我们的身份，这也不是比较，你们都比我好，但是我们都能够凭拿细人的愿，把我们自己绝对分别的奉献出来，有份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好，所以第一大点就讲到拿细人的愿。好，第一重点我们请弟兄来读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神得胜的拿细尔人。撒母耳甚至在出生之前就被他母亲奉献做这样的人。二中点请姊妹，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尔人，做拿细尔人乃是绝对且彻底成为圣别，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不为着神以外的其他事物，而只主的见证，就是做见证的召会，作为基督的见证和彰显。好，我们可以把几个词画起来。第一重点说到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这里我们可以画起来。好，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神成全愿望之得胜的拿细尔人。好，那第二重点就说到神渴望，就指明这个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就指明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尔人。后面就有几个词告诉我们拿细人是怎么样，他是绝对且彻底的成为圣别，分别出来，然后不为着神以外的其他事物，只为着耶稣的见证，还有做见证的召会，作为基督的见证和彰显。所以我们看下面的引经，在民数记六章二节，我们一同念，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要将自己分别出来。好，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三二十五，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不为着神以外的事物。启示录一章二节，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为着耶稣的见证。一章九节，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所以他只为着耶稣的见证。然后一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讲到七个金灯台所预表的七个召会，就指明做见证的召会。还有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后面，我和你并你那些持守耶稣见证的弟兄，指明他们是作为基督的见证和彰显。所以这里几个词我们就看见拿细人就是绝对且奉献成为圣别分别出来的归给神的人，不为着神以外的其他事物，只为着耶稣的见证，做见证的召会，作为基督的见证和彰显。这里就讲到神对拿细人的渴望。然后后面就有四个小点，我们请两两把这个四个小点对读过去。 阿们。好，这四个小点就是告诉我们做拿细耳人的原则。所以我们若渴望做一个拿细耳人，我们就需要知道这四个原则。第一，就是禁绝酒和任何其他来源的有关事物，表征拒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第二个就是他不可剃头，不可弃绝主的主权，乃要绝对的服从，也要服从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第三就是他不该因死亲的死受玷污，表征他要胜过天然的情感。最后就是他不可挨近死人，他要从死亡中分别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拿细耳人的愿，以及撒母耳的出身。那我们来读第二个大点，在撒母耳的时候，Amen。 好，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的出生，第二代我们就看见拿细耳人是如何产生的。所以这里说神预先看见的这个光景，就是亚伦的祭司职分会堕落，所以他做了一个补充。若是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就有民数记六章拿细耳人的愿。第一重点我们一同读，当亚伦家堕落了，这个补充就实际被使用，撒母耳就是借着奉献分别并借与而成为祭司。所以那个拿细耳人什么时候产生呢？亚伦家堕落的时候，这个补充就要实际的被使用。然后怎么产生呢？借着奉献分别借与而成为祭司。那第二重点我来读，在以利的时候，就祭司职分而言，神是贫穷的，所以哈拿将撒母耳借与耶和华，在不正常的光景中，就着主的行政而言，他变穷了，需要有人自愿将他借给他。所以第一，奉献分别借与而成为祭司，需要有人自愿将自己借给他。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哈拿将撒母耳交给以利之后，他在祷告里赞美神，借着他奇妙的作为和所施的恩，他的祷告与神在他经纶里的行动有份，认识一些神的论的事。好，这里好，下面的引经我们不一一的看，但是你在他的祷告，在他的赞美中，你会看见常常提到耶和华。好，二章一节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欢腾，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没有人像耶和华那样圣别。后面也说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耶和华使人贫穷使人富足。你会看见他的祷告，他的赞美里面满了与这位神有牵连。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标语说的，三一神与我们有牵连。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要怎么产生这个撒母那个拿细耳人。第一个，我们需要奉献，需要分别，需要借与，然后需要自愿将自己借给神。但是在这个中间，我们要看见三一神与我们有牵连，我们需要与这个神圣的三一合作。好，这个就是第一跟第二单元讲到拿细耳人的愿。好，我们再快快的，再顺过一次。好，第一单元讲到拿这个撒母耳的出身，他不是身为祭司，乃是凭拿细耳人的愿成为祭司。那在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我们就看见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耳人。那要做拿细耳人，你就需要有四个原则。第一个，禁绝酒和任何其他来源的有关事的东西，就是预表 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第二，你不可剃头，不可弃绝主的主权，乃要绝对的服从。第三，不该因死亲的死受玷污，表征我们要胜过天然的情感。第四，不可挨近死人，要从死亡中分别出来。那第二，我们看见这个拿细耳人如何产生呢？要借着奉献，借着分别，借着借与成为祭司，需要有人自愿将自己借给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看见三一神与我们有牵连，我们要与神圣的三一合作。 好，我们俩讲一下哈。到十分，七点六点四十到七点四十，
到十分而已。
到十分，
你要讲到第四大点。
对对对。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到第三个大点。好，第三个大点，好，我这里我来读：撒母耳在老以利的监护下长大。好，撒母耳年幼时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受以利教导侍奉神的路。这里有两个重点，好，一个是在积极一面，这个撒母耳学生命的功课，学侍奉的功课，就是第一重点，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三次呼唤撒母耳，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于是请以利的哈罗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又来站着像前几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耶和华静听。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个词画起来，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个是以利教导撒母耳学习侍奉神的路。好，一小点，这里我们一同读。这是撒母耳从以利所学习完全积极的事。我们做主的仆人需要维持我们与他的交通，一直听他。所以我们要一直的听他。二小点，我们一同读。生命乃是在乎主的话语，我们的工作乃在乎主的命令。信徒的一生都系于主的说话上。所以这里你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信徒的一生都在乎主的说话，在乎主的命令，都系于主的话上。好，第三小点我们一起读。主的说话使我们能够达成他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心腹，做他的配偶。所以这个撒母耳在以利面前学习的一个完全积极的事，就是要一直的听他。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我们信徒的一生，并且使我们能够达到他永远经纶的目标。这是第一个，在积极一面他所学习的生命的功课。第二种也就是在消极一面，我们一起读。撒母耳学习的时候，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这是一个圣别的警告。一小点，这里我来读。约柜被以色列人的长老所荐用，被腓力斯人掳去。第二行，他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好，二小点，这个审判呢，先由一个神人所预言，然后这严厉的审判由耶和华借着撒母耳说的话所证实。好，那三小点跟四小点我们一起读。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以利要来的审判，目的也许是要给这年幼的孩童印象，这是神的智慧。这并没有减弱撒母耳将来的撒母，反而在他日后的祭司侍奉中一直成为对他的警告。这帮助撒母耳在他一生对神的侍奉上保持纯洁。好，所以这里一个消极面对撒母耳是一个圣别的警告。好，三小点说他给啊这个年幼的孩童祭司一个难忘的印象。第四小点就是说这就成为对他的警告，帮助撒母耳在他一生对神的侍奉上保持纯洁。所以第四小点、第四大点我们来读。撒母耳是转移时代的人，将时代转移到国度连同君王之分的时代。 这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大事，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大事。好，然后后面有三个终点，弟兄一点，姊妹一点，没有背叛亚伦家，也没有
成全他，并加增他的度量，使他能成神做一件需要的事，以转变时代，成为君王连同国度的时代。
阿们。好，那关于这七个大点的思路，我个人给大家做参考哈。那第一大点主要说到撒母耳的出身啊，他虽然是利未人，但是他并不是亚伦家的人，所以他并不是生来做祭司的，他乃是照着拿细耳人的愿做祭司啊。所以感谢主，我们都需要做一个主动奉献的人啊。啊，不要等叫人家来指派我们啊，或是觉得我什么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才能够自愿奉献啊，来侍奉神。第二个说到撒母耳幼年的处境哈，撒母耳成长那个时候的处境啊，是在正面临祭司亚伦祭司职分衰落的时期啊，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亚伦家的祭司职分啊衰落到底了。啊，所以就着祭司职分这点来说，那时候神是贫穷的啊，所以哈拿的祷告啊，要求神给他一个男孩子，他要把他终身借于耶和华，所以这个点就深深的摸着神的心啊，所以才能够产生撒母耳啊，来应付那个时代的需要啊。第三大点呢，是说到撒母耳受的训练啊，他的学习哈、啊，一个人侍奉啊，是需要学习，需要受训练的。啊，撒母耳受训练是一种特别的训练，等一下会说到啊，撒母耳神特别为了他的经纶啊，给撒母耳一种特别的训练。首先呢，他在老以利的手下受教，这个老以利啊，眼目昏花。你看啊，哈拿祷告啊，他就想哈拿是喝醉酒啊，然后神对呼唤撒母耳，他三次才领会过来是耶和华在呼唤撒母耳。然后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没什么话。然后他纵容他两个这个儿子啊，这种邪恶啊啊，这个邪恶的行为啊，这个所以你看，就着撒母耳那个时候处境啊，你看也没有一个好的老师，两个师兄啊，那个恶行真的是，这个如果我们是这个母亲的话，我们可能会学孟母三迁啊。赶快迁移这个处境哈，但是撒母耳很奇特，神给他特别的训练，为什么？因为哈拿一直为撒母耳祷告。还有我们看见，虽然那个时候所有处境啊是极其差的，但是撒母耳是怎样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没跑到外面去跟两个师兄鬼混哈，他呢终日。这边第29页沙上三章三节啊，说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卧在耶和华的殿中，那里有神的约柜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撒母耳呢，虽然外面的处境是险恶的啊，但是撒母耳呢，他是在这个在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在约柜前，在约柜旁啊。还有呢，他从小就听神的话，忠心的听神的话啊，所以为什么在那种险恶处境中，神还放心将撒母耳放在那里呢？撒母耳为什么没有学坏呢？因为他是一直这个驻留在神的殿中。还有呢，这个神从小就将自己启示给撒母耳， 所以撒母耳从小啊就一直在听神的话啊，所以所有外面这些消极的处境就成了对撒母耳极高的见解跟警戒啊。所以对一个人的训练呢、啊，不光是正面激起的东西，有时候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一个人也是一种训练啊，叫我们能够免去所有这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因着这样的训练，到了第四大点，才能使撒母耳成为一个正确合适的人来转移时代啊，就是带进国度和君王时代，君王之分的时代啊。所以这个就是前面四点。那到了五六七，我们可以说就是撒母耳的执事啊，他这个受训练成为一个正确的人之后，他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执事啊。好，那我们请大家把五大点跟六大点两两导读一下啊。好，我们先来看他执事的前面两点啊。那大家看第五大点到底在讲什么？如果给你挑一个词的话，你要挑哪个词？他的执事，他的执事，造的神只能说是他的态度，还是说他的操练学习啊？代理的神啊，所以撒母耳的执事第一个重点就是他是做代理的神。那为什么他能成为代理的神呢？因为他在外面行事生活工作照着神，还有在里面他的全人和琐事也是照着神，所以撒母耳的琐事和神的心是一的啊。因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说这么说，这边说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这位照着神的人，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撒母耳执事的起头啊，完全不是出于他个人有什么好处优点，乃是因为他凡事都照着神，不止外面照着神，里面他的心也是照着神啊，所以他整个人的全人琐事都与神的心是一。所以撒母耳就是一个照着神的人，他不是在某点事上照着神，他是全人就是照着神的人。因着这样，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代理的神，他的执事第一个就是代理的神啊 ，acting God 啊，代的。所以下面呢所说的一切都是讲到他是做代理的神。那第二个呢，他是作为祭司，忠信的祭司。第六大点说到他做忠信的祭司啊。那下面不管是伸言者士师啊，或者是这个带进君王职分，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他做忠信的祭司啊。因为祭司第一个就是活在神面前啊，从神领受话语，然后他为神说话的时候就是伸言者啊，当他受神差派去拯救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士师啊，当他的这个受神的嘱咐去告啊这个君王的时候，他就带进君王的职分啊。这个就是撒母耳执事的两个大项。所以第七大点大家不要觉得跟前面感觉是重复的，其实他虽然不错，就得很多点是重复，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我们翻回到第五大点啊，刚刚已经讲过，撒母耳所以能在地上做代理的神，主要他是因为是一个照着神的人啊。那我们看一下啊，第一终点，这边有四个终点，五个终点哈，五个终点是不是两两导读一下这五个终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一重点呢，讲到神的心思就是撒母耳的考量啊、哦。这个撒母耳没有别的意念、考量和想法，他的生活、工作乃是完全啊、乃是为着完成一切在神心中的事啊、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哈、啊。因为他是一直驻留在神面前，所以啊，他整天啊就跟神调在一起。啊、所以外面虽然、啊、是祭司职分非常的衰弱，但是因为他是在、啊、这个约柜前、啊啊、整天都是跟神、啊、调在一起，所以他能明白神心中的事、啊、他就能凡事以神的需要、神心中的事做考量、啊、那所以第二就讲到他这位代理的神，他受命去膏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啊、这是照着神所命定的，所以他膏扫罗和大卫都是照神命定的、啊、你看他膏扫罗，当然撒母耳也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好的王，但他也没有做什么，没有像那个、约拿、啊、跑掉了、没有，他就遵命，就是膏就是了、啊、然后他是要撒母耳永远行在神的受膏者面前，所以他去膏高他们，指明他的职分是高于君王的、啊、所以这个他们是行在神命定撒母耳永远行在神的受膏人面前，要监督君王、啊、监察君王的作为，合适的来、啊、辅佐他们、哎、那下面引经就是一个是第十节是高扫罗，十六章、啊、第十章是高扫罗，十章是高扫罗，十六章是高大卫、啊、那撒上二章三十五节啊、讲到扫罗、哎、撒母耳是被神所立的一个忠心的祭司，他要照神的心意而行，要为他建立、啊、稳定的家，并永远行在、哎、神的受膏者面前、啊、这个是关于他第二点。第三呢，就指明撒母耳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比君王更大，撒母耳之所以能够、所以够资格到这样的程度，乃是因为神为着他的经纶多年来专特的成全、啊、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神为着他的经纶多年来对他专特的成全、啊、所以神专特的成全一个人、啊啊、就是不一定就是给你送到一个所谓的加玛勒门下、啊不一定是这样子、啊有时候给你们放在一个极为外面看起来让人失望灰心的处境，但是我们还能在那边呢、啊，哎，这个活出复活的生命啊，那才是真的专特的训练啊，哎，所以这个我们神都也给我们摆在每一个小区啊，每一个小排啊，都是给我们专特的训练，但是我们都是我们做逃兵，对不对？哎，我们就是啊，我们这个小排太烂了，这个一点都不享受，就逃到别的小排去了。啊、有的人甚至在各小区游走、啊、这边配搭不行，跑到那个区又跑到那个区、啊、跑来跑去，这个都是叫我们受亏损，然后浪费我们的年日、啊、我们要学习、啊、留在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处境里面、啊、即使神都给我们专特的训练，今天有执事丰富的话语、啊、所以借着执事话语我们、啊、不管在任何处境、啊、我们都能够听神的说话，而且我们自己可以驻留在神的面前啊，借着祷告来连于主啊，这样我们就能像撒母耳一样转移啊一个时代啊，使我们这个死神的小牌变成活力牌，哎，使我们这个、啊、多年啊这个这个沉寂的小区啊都能够成为争区的小区啊，感谢主，我们都要像撒母耳这样子哈、啊。那这个撒母耳一小点说，撒母耳能够被神使用来完成他的经纶，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照着神合乎神心的人，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从不想为自己得利。他这样的你很稀奇，撒母耳怎么会这样子、原因就是他记得他就是在、这个在耶和华的殿中、活在约柜面前，而且一直听神的话，所以这个人从小啊、就能够、这个过着一个照着神心，他成为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不想为自己得利、啊、所以他做事师啊，他完全没有从以色列人获取什么不当的利益、啊、非常的纯洁、啊、 那下面已经说到我们跟随主啊，要否认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我们要学习为了主丧失我们的魂生命啊，叫我们在国度时代能得着魂生命啊。那第二小点说，他的心只为了神的心和神的选民啊，此外别无所顾，他的心乃是神心的反照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哈。哎，这个腓立比讲到同魂啊，这个一同侍奉啊，林后说到我们要心转向主，除去我们里面的帕子啊，这样我们就能够自由的啊，不受任何的捆绑啊。三小点说，撒母耳认为不为神的百姓祷告呢，是得罪耶和华，他的选民是他私有，神的选民是神私有的珍宝和产业啊，因为他知道神的选民对神是珍宝产业，所以不管以色列的光景啊如何的背叛背逆，但是撒母耳只做一件事，就是为神的选民祷告啊。我想这也是深深摸着神的心哈。这个我们要学习，看见任何消极的事啊，不要抱怨，不要批评，不要论断啊，不要去讲，只要学习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为那光景祷告，这样我们自己会蒙保守啊，整个处境也会得益处啊。来第四终点啊，虽然撒母耳在他那时特别的处环境中要为神站住并不容易，但他顾到神的权益，并且转移时代啊，照着旧约撒母耳为着那个时代权益的事上啊，是以摩西并列的啊，为了神的权益，地上没有人像摩西那样为了神的权益，但就是这一点，撒母耳跟摩西是并列的啊，两个是非常宝贵哈。那么刚才讲过，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专一顾到神的权益，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一点哈。好，第五重点就是撒母耳将国法告诉百姓，意思说借着撒母耳啊，把这个不止带进国度时代，并且他将国度里面该有的这些宪法法规啊、惯例方法条例法则都跟以色列人讲清楚了哈。我们看第六大点哈，他执事的第二个重要点就是他做忠信的祭司啊，来顶替堕落的祭司职分啊。来，第一说到撒母耳被确立说神的话，以顶替老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话啊。在祭司职分里，祭司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说话啊。所以他作为祭司，因为他一直驻留在神面前啊，神既将他的启示啊，这个向撒母耳启示，所以撒母耳就能够有神的话，就能够为神忠信的说话啊。那这样的说话就顶替了老旧的啊，这个祭司职分。旧约的这个祭司啊为神说话呢，是借着胸牌和乌灵土名啊啊。那这个但是堕落了祭司职分堕落之后，这个似乎失去了功能啊，所以神就直接将他自己启示给撒母耳啊。所以第三重点就是说，神借着建立撒母耳在被拔高的伸言者职分里做伸言者啊啊，这个神就直接将他自己启示给撒母耳，然后借着撒母耳来为他说话，而不再是透过乌灵土冕跟胸牌啊。而撒母耳忠信的将神的话供应给他的选民啊，所以这个祭司啊，第一个就带进正确的伸言者职分，然后呢，他也受神的差遣哈，因为他与神同在，所以他就能够成为一个正确的拯救者。所以撒母耳被兴起做士师，来施行权柄治理神的选民啊，这是一面。另一面呢，他的士师职分也结束了，他作为士师也结束了整个士师的职分啊，因为士师的职分只是一个过渡，甚至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分啊，因为从整个士师记你看见啊，这个三七次啊悲惨历史的循环啊，就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不是神所要的啊。他作为祭司，新约的祭司也带进由拔高的伸言者职分所加强的君王职分啊，所以因为他是正确的祭司，才能照着神的心意来带进君王职分啊。来，第五重点一起读来，神需要兴起一个活的人，一个伸言者，因为他带进第一位伸言者，因为他 戴经纬说了，伸言者直问，阿们。好，我们就把这两点稍微顺一下哈。来，我们第五、第六，我们就说第五、第六大点，我们看见撒母耳的这个执事啊，撒母耳的执事，首先他是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他为什么能做代理的神呢？因为他是一个照着神的人，他不只在外面说话、行事工作，行事生活工作照着神，也在他的权柄和琐事里照着神，所以撒母耳是以神的心思意的人啊，所以撒母耳的心思，神的心思，撒母耳的考量，神的心思就是撒母耳的考量啊。撒母耳所想的就是要成就神心中的事，他也这个照着神啊的命令，高扫罗和大卫做王，来监督君王啊，能够带进君王的职分。而撒母耳所以能在地上做代理的神啊，也是因为神为了他的经纶，多年来对他专特的成全啊，专特的成全。然后第四重点就是说，在那个处特别的环境中啊，要为神站住并不容易，但是撒母耳却能够顾到神的权益，并且转移了时代啊，就着为了神的权益来说，撒母耳与摩西是并列的啊。那撒母耳所以能顾到神的权益，因为他是一直怎样活在神的殿中，在耶和华面前听神的说话啊，这是关于他作为代理的神。那再来就是他职分的第二项重要项目，就是做忠信的祭司啊，因为祭司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啊，就能从神得到关于神的启示。那他就将这样的启示啊，说这个教导啊，将他这个神的话来为神说话啊，就带进了这个伸言者的职分啊，而这样的伸言者职分就顶替了旧约啊，顶替了祭司老旧祭司职分里面哈，借着胸牌和乌灵土明说话的凭借，而是直接从神领受启示。那撒母耳因着他是一个忠信的祭司，他也就被神兴起做士师，施行权柄来治理神的选民，并且结束了不正确的士师职分啊，并且他借着作为新约的祭司啊，作为新的祭司也带进被借着伸言者职分所加强的君王职分啊。所以总括来说，撒母耳被兴起来，兴起成为一个活的人，一个伸言者为神说话。所以这边这一句话是在神的命定里，撒母耳算是第一位伸言者，带进为神说话的伸言者之分啊。这样子大家是不是试着照着这些重点彼此来说一下，你不要照着念了哈，你要有一些思路去来讲这些点。好，没有，两位弟兄，请来操练说一下。哎，你们两个好了。来，五六，你看五六七是收到撒母耳的执事。在地上。他在地上代理做代理的神，阿门。 Amen。阿门，专特，哎，专特的成全，因为环境是很特别的，哎，像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成全一样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啊，很好，感谢主。那这个就着神圣的经纶来说，祭司跟圣言者是分不开的哈。我们若不是一个正确的祭司，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确的圣言者。啊，那一个祭司啊，定规也是一个圣言者。啊，祭司从神领受启示。就必须忠信的为神说话啊！来，最末了七大点就是说到一个总结了哈、啊。说到撒母耳，在地上是一个与神示意的人，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啊，是以这个五种身份来供职。那这五种身份是哪五种身份？第一是纳西尔人，第二是祭司，第三是申言者，第四是士师，第五是。祷告的人啊，我想这刚才都已经有提过了哈、啊。那拿西尔人公子，他绝对的啊奉献给神，使神得以完成他的经纶啊。今天呢 我们就需要看见，就的某一面来讲啊，神也有他贫穷的一面啊。比如说在开展啊，很多乡镇啊还没有兴起神的见证啊啊，就这一面神是贫穷的啊。我们需要有人自愿奉献啊，这个不需要等人指派。我们主动寻求，也许我们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没有见证的地方啊，前为主兴起他的见证、啊、我们都需要做纳西尔人啊。还有因着他是纳西尔人，所以他这个凡事尊重神，他自愿奉献讨神喜悦，所以他能成为一个正确的祭司，来顶替臣服并老旧衰落的祭司职分啊啊，忠心的代表神。那这个因为他是正确的祭司，所以他就能做申言者来供职啊。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的时候，说神的话来顶替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话语啊。所以他将神的话，耶和华啊，借着在示罗啊，借着他的话将自己启示给撒母耳，而撒母耳就将神的话传与神的百姓。啊，这个是他作为申言者，然后因为他是申言者，所以他能啊，因为他是正确的祭司，他就能带进啊，这个作为在君王职分之实际里的士师啊，士师来顶替老旧臣服的祭司职分，审判百姓。祭司有审判百姓的一面，那这个就是啊，士师职分，也就是君王职分啊。那这个最后，撒母耳作为祷告的人供职，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与神示意，不落在外邦偶像的网罗里，却享受神做以便以谢啊，就是救助的石头，使神对他选民旨意中的愿望得以成全啊。那撒上七章十二节， 讲到撒母耳在击杀仇敌的时候在米斯巴和圣中间 给石头立一块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就是救助的帮助的石头就是神一直在帮助他们那这个八章撒上八章六节讲到撒母耳这个祷告耶和华，他们以色列人求撒母耳叫神为他们立一个王治理他们，这是撒母耳很不高兴很不喜悦，因为他知道神就是他们的王嘛，他们还需要什么王呢所以但是呢撒母耳做的事就是祷告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十二章十九节说这个百姓知道这件事情得罪神他们求立王是得罪神，他们说求你为你的仆人祷告耶和华免得我们死亡所以你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撒上十二章二十节讲到借着他的祷告他说对耶和华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一切的恶却不要偏离不跟从耶和华，只要全心侍奉他，这是重点不要偏离 不跟从耶和华，只要全心侍奉他那二十一就是说他们偏离耶和华就会转向那一个虚假虚空不能拯救他们的虚空偶像那二十二节讲到这个神这个为他自己的名不撇弃他的子民来十二章二十三节在一起读一遍至于我绝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与正道路指教你们二十四节就鼓励他们要敬畏耶和华凭真实全心侍奉神阿们，感谢主。所以撒母耳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是不是两人有点祷告